三民声音，讲好三民故事，欢迎收听三民故事会。三民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，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，是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，是伟人革命的重要实践地。五十集三民红色故事正在播出，
下面请听第二集。三民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，三民是共和国的红色摇篮，红军故乡。三民为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。三民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，全域属原中央苏区范围。1928年夏天，闽西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——中共沙县特别支部，在沙县下茂成立。1929年三月，红四军第一次进入三民地区，革命星火在这块土地上燎原。1930年一月，古田会议后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，途经宁化、清流、归化、今明溪等地开展革命活动。六月，红四军派第一纵队进入宁化，帮助西南五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，取得成功，建立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。此后，三民境内打土豪、参加红军、建立苏维埃政权、组建游击队等革命斗争，从宁化、清流向建宁、泰宁等县扩展，向江乐、归化、永安延伸。1931年一月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，红十二军一部和红四军一部分别进入宁化、清流边区和建宁西北乡活动，开辟了宁清边区红色区域和建宁西北游击区。五月，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，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。毛泽东采用他最擅长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，从赣南富田向东横扫，取得白云山、白沙、中村和广昌四战四捷后，即刻挥师东进，进击建宁城。5月31号，取得建宁大捷。当晚，毛泽东和朱德率总司令部进驻城北西口天主教堂，毛泽东高兴地挥毫写下了于嘉奥反第二次大围剿。红军凭借缴获的无线电台和山炮，创建了我军第一支无线电总队和最早的山炮连。之后，红军相继占领建宁、泰宁、江乐县城，建泰江苏区形成。6月下旬后，红军又相继解放宁化、归化、清流县城，创建了宁清归苏区。1931年11月4号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，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。宁化、清流、归化、建宁、泰宁是当时已经占领了县城的21个苏区县中的5个，是早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。1933年初，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，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得到贯通。4月份，中央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，以黎川县为中心，设立闽赣省、闽北、闽西北及赣东北26个县，先后划归闽赣省。三民建宁、泰宁、宁化、清流、归化、彭泰、全上、黎南、江乐、沙县等10个县归其管辖。1933年七月至1934年二月，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，赤化了宁化、永安、大田、尤溪等地，新辟了大片苏区，所辖的区域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 2013年7月23号，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印发《中史字2013-51号》，关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认定的有关情况，确认三名建宁县、泰宁县、宁化县、清流县、明溪县面积全部或绝大部分属于当年中央苏区范围，沙县、江乐县、永安市面积大部或一部属于当年中央苏区范围，三原区、梅列区、尤溪县、大田县面积一部属于当年中央苏区范围，全市12个县市区全部被确认都属于原中央苏区范围。中央苏区的东方门户，三明苏区地处武夷东路，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方前哨和屏障，是捍卫中央苏区首府的东方门户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1931年6月，毛泽东在建宁给各路红军连续发出3封指示，信中指出西南北三面都不可变，只有东方闽赣边界是好区域，认为三明苏区地势偏僻，不受威胁，有山地纵横而无河流阻隔，最适宜造成新战场，有款可筹，一年内不惜给养，群众基础好，便于扩红。在历次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，虽然主战场不在三明境内，但都与三明密切相关。三明是第一次反围剿红军筹粮筹款扩红之地，是第二次反围剿决战决胜之地。1931年5月31号取得建宁大捷，毛泽东、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进驻建宁，之后分兵出击泰宁、江乐和宁化、清流、归化，创建建泰江根据地和宁清归根据地，是第三次反围剿决策之地。毛泽东在建宁签署第三次反围剿动员首令，率领红军将士挥师赣南，在江西打败了敌人的围剿，是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。朱德、周恩来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，从实际出发，在建宁调兵遣将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，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，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央苏区东北门户的重要屏障。苏区居民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东路军、北路军和52师的三路夹击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防御保卫战，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战略回旋空间。在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进入战略转移前的准备阶段里，三明苏区是苏区中央局着重开展工作的地区。中央还直接派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到宁化开展工作，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部署巩固中央苏区东北门户的有关事项，项英、毛泽民等多次到宁化检查督促闽赣省的工作。中共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先后迁移至三明、建宁、宁化和尤溪等地，宁化县是中央苏区坚持到最后的8个县之一。中央苏区扩红补给的重要地区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，三明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把扩大红军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作为第一等任务，同时积极组织动员苏区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支前运动。三明苏区是中央苏区扩红补给的重要地区，多次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载文表扬。早在1929年初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从赣南首次入闽，途经宁化县怀土、爱门岭、凤山一带时，就有部分思想进步、向往革命的青年参加了红军。 1930年1月，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经过宁化时，在红军的影响下，一批青年直接报名参加红军。至今宁化还流传着根据真实故事编写的山歌《河口怀土比阔红》：保卫苏区有责任，河口怀土比参军，河口阔红一千个，怀土一千多俩人。1931年春，红军开辟建宁西北游击区时，卢田、宁远等西北乡有100多人参加红军。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，建宁有700余人参加红军，泰宁也有300余人参加红军。1933年2月，中央局发出在全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，动员所有模范队、模范少先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中去号召。五月进一步作出建立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师的指示。十月，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七军团、红九军团，宁青归建泰江苏区成为扩红的基本区域。各地党团组织以支部为单位，赤卫队和地方武装以排连营为单位，成建制加入红军。宁化在全县开展扩红竞赛，涌现出淮阳、河口两个扩红模范区，被省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们的模范区金字光荣匾，是中央苏区扩红的重点县之一。1933年8-9月间，东方军进击沙县、高桥、夏茂一带，工农像潮水般加入红军。仅几天时间，红军队伍中就增加180名的新生力量。现属三原区的原归化县盐前乡、原永安县的中山乡与西纪乡、原沙县南部等区域，也有不少年轻人参加红军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三明全市共有37200多人参加红军，其中宁化13700余人，清流6000余人，明溪3200余人，建宁8000余人，泰宁2800余人，江乐2500余人，沙县、永安、大田、尤溪、三原、梅烈也有一大批青年参加红军，有11200多人参加长征，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76人。三明不仅是扩红的大本营，也是补给重要地区，每年为中央苏区政府和红军募集千担纸、万担粮和数十万钱款，提供了兵源、粮源和财源的有力保障。特别是宁化苏区扩红之前运动始终走在中央苏区县前列，共筹集粮食20多万担、54万余元和大量备装支援前线，被誉为中央苏区乌克兰。三明苏区人民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各方面为中央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源源不断的兵源、粮食、备装、经费等战略资源和运输、救护等后勤支持，为历次反围剿战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